首先呢，非常感谢艾特教育能够给我提供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留学英语考试准备的一些知识和经验。那么，针对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即雅思八分作文的特征，那么我希望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关于官方对于雅思作文总体上的判分的标准。那么，事实上，官方呢，对于作文的总体评价会依据四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么，第一块，啊，叫做作文的任务的完成程度，啊，第二块呢是叫做语法跨度，第三块啊叫做词汇资源，最后一块啊叫做流畅性和连接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会从上述的四个方面啊来解释一下雅思八分作文应该符合哪些重要的特征。那首先第一个，官方所提到的叫做任务的完成度，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那很多考生、很多家长并不清楚，那么考生应该从哪些环节上解答作文才能够达到啊官方所要求的完成度？其实呢，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把完成度分成三个啊小的标准。那么第一块啊是文章的内容是否切题，第二块是文章的题材是否能够达到学术作文的标准，第三块。是文章能否在整体的立论上、分论上、论证方式上、例证方式上能够达到官方的标准？那么这三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任务完成度，那考生需要进行的必要准备。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关于啊语法跨度的概念。语法跨度顾名思义，它所指的是考官要求考生。掌握尽可能多的语法现象，那么考生呢，能够综合运用各种语法现象，去精确地表达个人的观点。那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很多雅思考生会有一个误区，那么会问说，老师是不是我只要写出了复杂句、复合句，就能够在语法上获得更高的分数？那其实呢，这是一个误区。如果一个考生仅仅使用一种或两种，有限的语法现象，比方说像定语从句、像状语从句，啊，那么重复的使用来形成一个复杂复合句，那么考官仍然只会认为你掌握了这两种或三种语法现象，那么仍然不可能获得高分。那第三块呢，我们来谈一下关于词汇资源。词汇资源官方给出的英文说法叫做 lexical resources。那么其实官方所说的词汇资源，它表示的是。学生能不能精确地使用各类单词去传递个人的思想？那么我们所说的雅思作文词汇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这里面有通用词、情景词和逻辑词。我们所说的通用词是指在任何作文当中都会用到的词汇，比方我们说不同的，啊，这是一个形容词性。而问题在于，我们在表达不同的这个概念的时候，能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具体的单词？那么这一点就非常看考生的基本功。那在这里面，我们来说一个比方，不同的这个概念呢，它总体上会有两种可能性。那么第一种可能性，它表示的是 A 和 B 之间的关系。那中国雅思考生比较了解的 A 与 B 不同。就是 A be different from B。那我们说个比方，说中式教育与美式教育不同，Chinese educ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American。但是表示中式和美式教育是不同的，但是并不能表示中式和美式英文之间在整体的教育上是存在冲突的，或者说在某些教育观念上会存在着一些悖论。或者说存在着完全相反的态度，所以说如果考生想表示的是 A 与 B 不仅不同，而且存在着冲突，那么可能我们就要把这里边的 A be different from B 要变成叫做 American and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s are conflicting，那么这个 conflicting 就能够更加精确的比使用 different 更加精确的去传递不同且冲突的概念。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来表示不同， 那仅仅呢是来充当定语，来修饰名词的性质。在这里面，中国考生传统的习惯可能更愿意用到的是，比方像 all kinds of、all sorts of。那么，经过一定雅思训练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像 various、像 a variety of。那其实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四个结构呢，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用来表示不同的和各种各样的。如果我们把它具体到一些具体的概念上来进行指代，比方说不同的文化，我们使用多元化的文化就会更加的学术。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使用到 diverse cultures。啊，diverse cultures。那么，也许我们想说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就要说 assorted goods。assorted goods。所以说，词汇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考生灵活使用单词的能力。下面我们再来提一下啊，关于词汇当中非常重要的啊，叫做情景词汇的概念。那么，情景词汇是指根据雅思作文所出现不同的题目。那么考生能不能够分门别类的去整理其中会涉及到的情景词汇？我们以小作文啊，即图表作文为例。那么再来表示比例型图表作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就是占据。表示占据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比方我们可以使用 account for，我们可以使用 share，我们可以使用 occupy。而考生如果想表示的是 A 占据了相当大比例的时候，我们则需要使用单词的 A predominate B。那么 predominate 是指以绝对的比例啊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如果我们是在大作文当中涉及到了关于教育类的话题，那么教育型的话题当中就会涉及到表示教育的这个动词。那么中国的学生可能会想说，老师教育。我可以使用动词的 educate，而问题在于，如果在一篇作文当中会出现多次使用教育这个动词的时候，我们如果只千篇一律的使用 educate，一定会被官方判定为词汇资源不足。那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替换为其他的单词，比方我们可以使用 instruct，比方我们可以使用 orient，我们可以使用 coach。Discipline 等等诸如此类的替换词，那么这类单词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情景单词。某一个类型作文会用到的单词。词汇资源的第三层概念是我们所说的叫做逻辑词。逻辑词汇会决定考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连接词汇、连接句子和连接段落。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把雅思作文的连接词汇总体上分成八个大类，比方说像因果类、并列类、时间类、让步类啊等等诸如此类的连接词。那么我们以表示转折类啊然而这个概念为例，那么考生不仅应该知道 however，还应该知道 whereas，要知道 nonetheless、nevertheless、above though，甚至包括 granted。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一篇作文当中游刃有余地来处理词汇与词汇、句子与句子和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关系。好，那最后一点呢，我来谈一下啊，关于官方作文判分的第四个标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连接性和一致性。我们所说的连接性和一致性，其实从作文里边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说法，叫做 line of reasoning。叫做推理线。那么，所谓的推理线，就是指考生在一篇作文当中，能不能有效地构建学术短篇作文七要素的关系。那么，这七要素是什么呢？这七要素是我们的引题、主观点提出、分观点、论证与发展、例证、小结和全文总结。一个考生只有能够非常连贯的，在逻辑上和连接词上构建这七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去达到官方所要求的高分段的分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雅思八分作文应该在任务完成度、语法跨度、词汇资源以及连贯性 和连接度这四个要求上需要具备的特征。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的话呢，我想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中国孩子的英语启蒙学习问题。那其实关于英语学习的启蒙呢，我认为家长呢应该首先了解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其实我们掌握任何语言呢，总体上都要分为五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模仿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理解阶段。第三个是应用阶段。第四个是提升阶段。第五个是个人风格形成阶段。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讲一下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即模仿阶段与理解阶段的英语启蒙。语言学习的起点一定是要从模仿开始。那这里面模仿，比方说孩子会模仿发音，那么会模仿拼写。只有在孩子了解了一些单词的基本发音，了解了单词的拼写之后，那么才能够逐渐的培养起来使用英语来描述周围可见事物的习惯。那所以说呢，我非常建议各位家长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尽量的给孩子营造英语学习的氛围。那这里面的氛围呢，主要有三种氛围。第一种氛围是英语的语音氛围，第二种氛围是词形氛围，第三种是英语的表达氛围。所谓的语音氛围是指家长呢应该尽量的在家庭当中去多播放英文歌曲，那么多给孩子讲英文故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家长需要注意，如果自己的英语发音不是非常的标准，那么我不建议家长呢去自己讲故事给孩子听。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来播放很多出版物自身所匹配的 MP3 录音。在这里边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两套书籍那么第一套书籍呢，是为书虫书虫对于启蒙教育来讲，只需要买第一套就可以了。那第二套呢，也可以来选择美国语文教程，那只需要用美国语文的第一册来启蒙就可以了。第二个方面呢，需要去培养的是词形环境。词形环境，我建议各位家长可以考虑在家庭当中，首先在家庭当中去把可见的一些事物贴上英文的标识，比方说我们的家用电器、我们的家具，那么孩子呢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去建立一个具体事物和他用英文表述方式之间的关系。那这样呢，我们可以非常自然的，尽量没有压力的去给孩子营造一个英文词汇实际的空间。那在完成了家庭当中的词汇普及以后呢，我们第二个非常有用的学习场所就是超市。在超市当中，包含了各类我们生活当中会用到的商品，如果孩子可以学会所有商品的名称，他的英语水平一定会大大提升。最后一个方面呢，我想来谈一下有关于家庭当中的沟通环境。从一般情况来讲，英语能力比较强的孩子通常都拥有英语能力比较强的父母。那么这种英语能力的强并不是指单纯的英语知识的强与弱，而是对于使用英语进行交流意识的强与弱。那所以说呢，我非常建议各位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有意识的与孩子通过英文来进行交流。那么这种交流呢，在最初的时候一定要以还原事物，能够把事实说清楚为准。那么并不需要促使孩子去探讨某一些具体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原因或者所隐藏的影响。实际上，一个孩子只有在能够非常简单的、非常流利的 去讲述自己日常的生活，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有意识地提升孩子的分析能力、比较能力，乃至于是批判思维能力啊，才是有根基的。如果一个孩子在非常小的年龄就被要求对于一个客观事物进行意义上的探求，那么在他的整体经验、知识水平都不足的前提下，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压力感，从而会对于他未来的英文学习埋下一个不好的伏笔。那第二大方面呢，我想来谈一下啊，关于孩子如何理解英文，啊，如何理解英文。现在中国大多数的啊公立学校，那包含有一些私立学校所采取的英文理解型教育，那么这里面包含阅读理解，还有听力理解，通常会采取两种方式。首先，第一种是叫做语义解析，第二种是语法解析。那其实语义解析和语法解析，在孩子学习英文最初的时候，只可以作为辅助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孩子们不能理解某一些单词的用法和语法的时候，才有必要进行解析。那么，很多中国公立机构和私立机构还存在着一种语法和语义教学上的误区，那这种误区呢，就是来进行知识点的无限拓展。语言学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孩子不可能啊，在一节时间有限的课程当中去了解所有的语法现象。那其实呢，我们应该鼓励的做法是，每天让孩子接触一种语法现象。同时鼓励孩子能够去使用这种语法现象进行写作和进行口语的交流和表达，只有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在使用英语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获得成就感。那么当然，他对于语义的理解，随着语法能力不断的提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总之，我们应该给孩子更多的耐心和时间，帮助他们点点滴滴的积累语言知识，并且养成用英语去学习的习惯。好，非常感谢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在我个人的理解上，那么有两种可能性。首先，第一种就是对于学校的选择，可能指的是对于美国和英国学校的选择。那么第二种呢，也有可能是指对于如何选择留学类英语学校。那么这两个方面呢，我都来做一下解答。首先呢，我先来讲一下英国和美国学校存在的怎样的区别。事实上，英国和美国的学校呢，在全球来讲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么英国的学校呢，它更多所做的教育是侧重于对于人的规范，那么对于学科的基本功的知识，以及对于传统研究的关注会稍微多一些。那中国家庭呢，送孩子去英国读书，通常情况下是从中学以上层次开始的。那这里面包含我们所说的 secondary school，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学。那包含我们的 undergraduate 本科教育、postgraduate 和研究生教育。那么英国的中学教育体系呢，与美国不同，即它大多数的中学都是公办。那么这里面当然呢，也有一些学校是我们所知道的公学啊，即公学教育，这里面比较著名的有我们的伊顿公学。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关于英国教育的问题。那中国父母呢，送孩子出国基本都是从中学以上层次开始的。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关于英国教育。那么英国教育呢，中国父母通常会选择在中学及以上送孩子到英国去读书。那么，从他的 secondary school 中学到他的 undergraduate 本科到 postgraduate 研究生教育去完成一个一贯制的英国学习。在这里面呢，英国的中学中国的父母呢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它总体上呢可以分成两个大类。第一个大类是处于最顶尖的公学教育，第二个大类呢是主要面对公众的普通类的中学教育。那在其中呢，公学教育它占据了英国 中等教育的最优秀的资源。那因此呢，公学也是被称作英国中学教育的金字塔塔尖。这种学校的申请难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呢，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还有普通资质的孩子，一般呢都会进入到非公学制的中学来读书。啊，实际我们应该意识到，普通的一些英国中学也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么每年也会有大量的学生会进入到我们所说的 G5 联盟当中。那么这里面的 G5 包含牛津啊，还有剑桥，那么帝国理工、伦敦政经和华威大学。所以说，我们不一定送孩子去公学就好。那么因为公学涉及到更强的标准，那同时呢也涉及到更大的入学之后的压力。那么如果说家长希望孩子能够进入到比较优秀的普通中学的话，那么我想英语能力以及海外的适应能力的提前准备是非常必要的。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呢，关于英国的啊本科之上的教育。英国的大学从总体数量上没有美国多，而且呢它有着比较强的归类性。英国的学盟呢分为四个学盟，一个叫 G5。啊，叫做 G 五盟。那么这个 G 五盟呢，就包含我们所知道的牛津啊、剑桥、帝国理工、华威大学和伦敦政经。那么第二个学盟是牛桥。那么牛桥盟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牛津和剑桥独立成盟。那么它是英国高等教育的塔尖。第三个盟叫罗素盟，叫 Russell League。第四个盟叫做 Red Brick，叫红砖盟啊。那么进入到英国这四个学盟当中，任何一所大学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同时当然也需要孩子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上面我们是从中学和大学的分类上去理解英国的学校。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地理上去了解一下啊整体英国的学校。英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集中在两个地区，一个是英格兰地区，一个是苏格兰地区。那么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所存在的区别啊，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的区别。第一个方面是英格兰地区的整体学校水平是高于苏格兰地区的啊，但是呢，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苏格兰地区没有优秀的大学。那像我们所知道的圣安德鲁斯啊，St. Andrews，我们所知道的格拉斯哥，都是出于苏格兰地区。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英格兰地区的总体留学成本是高于苏格兰地区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英格兰地区的入学竞争是高于苏格兰。在说过了英国的学校选择概况之后呢，我们下面来说一下关于美国学校的选择。美国教育体系和教育资源的分配相对于英国会显得更加的复杂。那其实美国的整体教育资源分配，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哑铃形的形状，就是它最优秀的教育资源都是集中在极东部地区和极西部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波士顿核心区和洛杉矶核心区。那么下面我来讲一下啊，关于美国东部和西部它教育的特征和资源有哪些特点。先呢，我们先来谈一下啊，关于美国的东部的学校，还有美国东部教育的特征。美国东部呢有三座非常著名的城市，那么一座呢是纽约，一座是波士顿，一座是 Washington DC。美国有两个华盛顿，一个是东部的 DC，一个是西部的华盛顿州。那么我们所知的这个 Washington DC 就是指美国东部的 DC。美国的东部地区呢，它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的优秀教育资源非常的集中，那就意味着美国东部教育它总体上是以基础研究作为导向的。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发现美国一些基础研究能力超强的大学都集聚在美国的东部。那么这些大学呢，包含哈佛大学啊，包含麻省理工学院，那么都是处于美国的东部。美国东部地区的第二个特点是一个金融集中区。 那其中我们非常了解就是纽约，那么纽约有控制全球金融市场的华尔街。美国东部地区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精英集中区。美国的波士顿这一座城市当中，有70%以上的常住人口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而且呢，这70%以上的人口当中，又有20%左右的常住人口拥有美国前100名大学排名的毕业证书。那么，因此呢，美国东部非常适合有企图心、有竞争力的孩子去进行选择。关于美国的西部教育，那其实美国的西部教育的话呢，它的起点是开始于旧金山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San Francisco。那么从 San Francisco 啊，到 San Mateus，到 San Bruno，到 San Jose，那么一直到我们的Los Angeles，那么这个地区呢，它的一个主流特点就是以工程学和信息科学以及生物科学去作为它主体的一个方向。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加州这个地区拥有着非常多具有极强的工程学研究能力的大学，那这里面最著名的啊，包括我们的 Berkeley，还有我们的 UCLA 的大学，那当然其中还有美国最著名的一所精英式的理工学院，即我们所知的加州理工学院。再从 San Francisco 到我们的 Los Angeles，沿途当中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小镇，那么这座小镇的话叫 Cupertino，叫 Cupertino。那么这座小镇呢是两座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那么第一家公司是苹果公司，第二家公司是谷歌公司，这两家公司加上当地的一所啊叫 De Anza 的文理学院，那么形成了一个非常牢固的产学研的中心。那么在其中呢，有90%以上的苹果还有谷歌工程师是居住在啊以 Cupertino 来作为中心的啊一个核心区域当中。那么因此去西部读书的孩子，总体上的一个学习方向更多是放在应用型的学习上。那么这里面包含三类，就是我们的信息啊、工程还有生物。上面这个呢，就是我对于英国学校选择和美国学校选择在总体的排名上，还有区域上啊所做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家长们在选择雅思、托福、SAT、ACT 啊，包含以后的 GRE 和 GMAT 的时候的选择标准，那总体上呢，应该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要看啊，学校总体上的实际授课教师的背景和水准，啊，那么这个呢是一定要深入环境去听，要听他的课啊。那么第二方面要看的是学校课上与课下所采取的服务标准，也就是说，在课下的时候能不能对于孩子之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及时的解答。那么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看之前的学生通过比例，而不是绝对数字。